吴大海杀死了狗子李德，惹了大祸。但是老胡心里头非常痛快，这是办了一件大好事。冯氏在旁边一看，真是胡青天。再看冯氏跪倒在地给老胡磕头，一个劲儿说好话，最后他双手一递，把孩子放到公堂的桌上了。老胡就愣了，哎，你这是何意？
哎呀，恩人呐，我丈夫死得太惨，我现在又身受重伤，活着一点意思都没有，可怜我这孩子强儿，将来要无父无母，因为您这人心太好了，特此将这孩子送于太上皇，望您老人家将他收养成人，将来报恩。我要先走一步了。
胡大爷可不好，想要过来拦，但是封建社会男女有别，不好动手动脚的。老胡这手伸出来又缩回去了，就这么一愣的时候，再看冯氏紧走了几步，啪，这一脑袋正撞到柱子上，当时是绝气身亡，自杀了。胡大海急得又搓屁股又跺脚，哎呀，太惨了，命人收尸。哎呦，这孩子啊啊啊直哭，胡大海把孩子抱到怀里，哎呦呦呦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心说话，这不糟糕吗？我哪有功夫哄孩子？但是一看这小孩子长得挺胖，真讨人喜欢。老胡的心肠是最热呀，赶紧把护心镜揭开，把孩子带到自己的怀上。胡大海又一想，如果李春领兵带队来了，够我呛了。得喽，36招走为上策吧。命人把库府打开，金银分散给众人。老胡顶盔贯甲，满身的武装，带着孩子强儿是飞马离开徐州。一路上走着，胡大海心忙意乱，既要照顾这孩子，又没有归宿，上哪儿去呢？哎呀，乱石山的弟兄现在在哪儿呢？我将来怎么办呢？老胡想到这儿脑袋都疼，特别这小孩叫他伤脑筋，说个哭哭起来没完，小孩直冒白毛汗，把老胡有时候哭的也是一身汗。哎呦，糟糕透了，可要了我的命了。你说人家冯氏把孩子托付我了，我还不能不好好带着。哎呀，这一天骑着马，他抱着个孩子正奔南边走，这孩子又哭开了。胡大海一想，是不饿了，哎，给他找点吃的。一摸自己的怀里头，还真带着几个煮鸡蛋。他一边哄着孩子把这鸡蛋扒开，像让你把那鸡蛋掰开，一点一点喂。他看孩子着急，他也着急了，把整个鸡蛋绷给小孩塞嘴里头去了。那么点小孩嘴也小，鸡蛋也大，当时噎的就翻了白眼了。老胡一看不好，要噎死，伸这手就想把鸡蛋给抠出来，他这手指头也粗，还塞不进去，越着急越开不出来，孩子脸都憋得变什么。胡大海想坏了，这怎么办？把水葫芦拿过来一晃，一滴水也没有。没有办法，他把孩子放到树林儿，心说先叫孩子在这等等，我骑快马进庄村灌一葫芦水，然后给他送下去，也许能解过来。这不糊涂人吗？这叫人慌失智。把孩子放好之后，他记住了地方，飞马找山村，等见着人家跟家说的好话，灌了一葫芦水，飞马又往回跑。他着急呀、啊，等回来甩等立安跳下坐骑，孩儿孩儿，喝点水就好了。孩儿哟，再找这孩子是踪迹皆无， 这回老胡可着了急了，要我把地点记错了，他围着这个树林子转的是八圈，怎么看怎么是这个地方。
对呀、
啊，孩子怎么没了？哎呀，甭问，在我灌水这个阶段，一定来了狼虫虎豹，把孩子给叼走了。老胡一跺脚，把水葫芦也扔了，咧着大嘴都哭开了。哭什么？觉着对不起孩子，对不起他死去的母亲。胡大海正然嚎啕痛哭呢，就听耳边有人口诵佛号：“无量佛，施主不必悲啼，贫道离过去了。”
这谁？
胡大海把眼泪擦了擦，回头一看，离着他不远站着个出家的道人。再看这位出家人，身高九尺挂零，身材魁伟高大，面如晚霞，两道大抹子眉，一对丹凤眼，狮子鼻子，菱角口，可像花白的虚然，散满于千金。头上梳着日月双杂髻，前发齐眉，后发折梗，散发披肩，腰系水火丝绦，身穿杏黄缎的道袍，背背宝剑，手拿拂尘，斜挎一个黄兜囊，看这样子真是仙风道骨啊。胡大海不认识。仙长您是？无量佛。施主，贫道出家江西信州龙虎山玄天观，我娘家姓张，我叫张景和。胡大海一听，什么？张天师就是您呐？不错，正是贫道。哎呀，天师在上，我给老人家磕头。在元末明初，这个张天师可了不得，天师也是一代一代往下传。传到元顺帝的时候，这个天师叫张景和，尤其是江西信州龙虎山是武术圣地，张天师武艺超群，压住天下，有不少武林的高手都花重金赶奔江西来学艺了。另外这个张天师为人忠厚，名声远播，没有不知道的。胡大海虽然说没见过，耳朵里早有耳闻，没想到今天在这跟他见着了，以长者那么看待。但是跪下一磕头，张天师把他搀起来，壮士免礼，如果我说不错的话，你叫胡大海吗？哎呦，正是小人。胡大海呀、啊、别着急，你是不是找那孩子呢？对呀、啊、天师，你看见没看见？我不但看见，夜已叫我徒弟将他抱走。胡大海呀、啊、这么办吧，你是一武将，志在四方，现在天下混乱的时候，正是你立功建业的好机会，带着个孩子多有不便，谁让贫道我赶上了呢？哎，我替你分忧，将这娃儿抱回江西龙虎山，将来把他培养成人，传授他武艺，不管什么年头打发他下山，助你一臂之力，你看如何呢？好天师，你算帮了我的大忙了。胡大海就把李强父母死的多惨的经过说了一遍，老天师不住的点头啊。大海啊，既然冯氏将孩子托付于你，这就是你的孩子，以贫道的主意，就别叫他姓李，就改姓胡啊。他的乳名叫强儿，那么就把他叫胡强，日后你们父子只有见面的机会。胡大海千恩万谢， 张天师、张景和这才转身告辞。日后有一段书，胡强下山，在雨花台父子相认。这胡强有个外号叫野人熊，这家这能力大的没边儿，掌中一条湖北三极棍，横扫南七北六十三省，帮着朱元璋北赶大元，建功立业，那是有名的猛将。但这是后话，咱现在先不表，单说老胡高高兴兴飞身上马，起身是赶奔湖北。他这是无目的的往前走，这一天正往前走着，转过襄阳城，来到真武顶的山下。老胡低着头正胡思乱想，就听前面金鼓震地，喊杀连天，把老胡吓了一跳，立马在高坡之处打凉棚观瞧，一看呀，那不是老四朱元璋吗？还有个黑脸的大汉，手里拿着一条铁扁担，正跟援兵在那拼命。一看老四朱元璋自有招架之功，无有还手之力，胡大海是心花怒放，这才大吼一声，双手颤枪杀入重围，兄弟相见。你想在这时候哪有功夫谈离别的经过呢？朱元璋高兴啊，二哥快来助我一臂之力。
那当然了，要不我来干什么？老四随我来。
老胡当先开道，大汉花云在后头断后，朱元璋保护着自个儿家小，拼命往外杀。真不容易，杀开了一溜血胡同，他们才闯出重围，奔东北方向逃走。胡大海呢还说呢，老四啊，你们那不有辆车吗？赶紧上车，让这女人都到车上，走得快。当时马小姐这些人都上了车，马登云呢、梅四祖也跟着上了车。朱元璋就告诉车老板，快快，越快越好。花云是个部下的将官，骑马还不方便，两条飞毛腿在后头断着后。再看车老板把鞭子一晃，哇哇哇哇哇哇哇，啪啪啪，泼了命抽打牲畜，这骡子马疼痛难忍，吓这车快的轱辘都要离了地了。尽管他们跑得快，也没有当兵的追得快。三江大帅陈也先须眉结扎，在后头督着队，给我追，不惜一切代价要把反叛朱元璋给我生擒活拿。如果追上了，升官三级，哪一个后退一步是定斩不饶。追，骑兵在前，步兵在后，陈也先督着队，像旋风一样是紧追不舍。花云抵挡一阵，又换胡德海；胡德海抵挡一阵，又换花云，是怯战怯退。这就跑出了一天呢，人困马乏，把个胡德海累的是盔歪甲卸，把个花云累的是四鬓汗流，虚虚之喘，不行了。人家官兵是越来越多呀，这可怎么办？朱元璋长叹一声：“啊，二哥，花壮士，全怪我命前福薄，乃至于此。你们各讨生命去吧，别管我了。”胡大海一听，把眼睛一瞪：“我说老四，你越活越回旋了，你动不动就哭天抹泪，哭什么？怕什么？”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了，还不至于那样吧？啊，赶紧快跑！别说别的，又往前走了五里。别看胡德海嘴说的硬，实在是没劲儿。突然之间，就听林中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呆！二哥不要担惊害怕，四哥不要害怕，小弟在此。” 胡大海一听，这是谁呀、啊？定睛一看，闹了半天，正是玉面小霸王郭英。郭英也是在武科场跟众人分散的。郭英这些年落到什么地方了？落到安徽省怀远县四原镖局，当了镖师，也改了姓，也改了名了。他的经过咱不必细说，要不说今天这个事儿巧呢。他保着一只镖，正好在詹武顶路过，听见前面喊杀连天，郭英让趟子手们等着，自己飞马到前面看看，没想到在树林之中穿出来，正遇上胡大海、朱元璋。当时郭英就明白了，心说行啊，我四哥跟我二哥怎么跑到这儿折腾来了，干脆就打吧。这才飞马挺枪加入战群，一边打着，弟兄一边谈了简单的经过。朱元璋就说，老七呀、啊，快些帮忙，咱往下跑。郭英点头。要说郭英是叫玉面小霸王，也有能耐，手大可捂不过天来。就说他一个人来了，就能扭转乾坤，把上万名官兵杀退，谈何容易啊！只不过能解决点问题。郭英在这一来，盯了那么一个时辰左右，铸剑的力量也不行了，那上哪盯得住去？朱元璋一看，这可怎么办呢？那么来一个倒霉一个，为了我谁也得不了好啊！干脆实在不行，我就抹了脖子得了。正在他心里想着，书中代言前面就路过一条河，大河拦路，在河的对岸是个挺大的村庄。因为这哥几个从来也没来过，也不知这地方叫什么名，他们退到河边，再也退不了了。胡大海可要了，这回可坏，这怎么办？咱们绕路而行吧。还没等他们绕路呢，突然就听见两边炮号连天，咚咚咚，啪啪啪啪啪啪。朱元璋一抖了手，老七、四哥，咱们算完了，遇上伏兵了。不用问，援兵在这有了埋伏了。但是胡大海不相信，往两旁的山头定睛观瞧，再看打的旗号不是元朝的旗号，分红旗、蓝旗两种，在旗下闪出不少的装兵。装兵他就不是官兵，一个个绢帕罩头，花里带打火腿，穿着军装号坎儿，前头带个兵，后头带个勇。看这意思是山村里自己组织起来的，哪儿的可不清楚，人数可不少啊。左右山上足能有上千名的装兵，为首跑进了两匹马，在马上端坐着两个人。在上水手有一匹马叫九点花斑豹，金鞍玉佩，透龙的金灯。在马鞍桥端坐一人，头顶斑卷荷叶乌金盔，身挂金锁连环甲，背后背着八杆护背旗，身上披着星星红的战袍，左带弯弓，又带雕翎剑，全身的武装。再看此人这张脸，好像头号的脸盆一样，脸蛋子往两边嘟噜着，蓝一道、花一道、紫一道、青一道，跟那瓜皮相似。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，一对大蛤蟆眼鼓出于眶外，狮子鼻子、鲶鱼嘴，可下黄焦焦的胡须。此人在掌中行着一条九耳八环大砍刀，真是人高马大，不亚如金甲的天王啊。在下水手有一人，这人头上戴着九梁道巾，身穿灰布道袍，面如冠玉，两道细眉，一对阔目，准头丰满方海口，可下三绺的墨然， 背背宝剑，手拿着拂尘，骑着匹白马。再看此人仙风道骨，满面的慈祥。朱元璋不看便罢，一看呀，他没什么吃惊。这个老道非是旁人，正是活神仙刘伯温。上水手那大花脸，在当初状元场也见过，正是赛展雄的于金彪。咱们说过，这于金彪跟常六爷大战100多个回合，就是那位。朱元璋一想，怎么刘老道跑到这儿来了？正然发愣呢，就见刘伯温马到前面，曰：“无量寿佛，真主，贫道接驾来迟，罪该万死。二将军、七将军一向可好？”伯温礼过去了。胡大海一看，哈哈，我说牛鼻子，你别四平八稳的了，快点帮我们的忙吧。哎，二将军一贯性情暴躁，放心吧，小小的陈野仙还值得一打吗？于将军还不过来相见？再看于金彪把马往前一催，见着朱元璋躬身施礼：“四爷，您还认得我吗？我叫于金彪啊，见过见过，当年在五科场有一面之识。”哈哈，我说四爷，到了我这个地方，您就放心吧，稳如泰山。那陈野仙他狗屁不是。于金彪为什么这么说话？哎，有原因。这个地方叫于桥镇，于金彪是本地的守护。这个人当年下过五科场，文中过进士，武中过探花，文武全才。就因为他长得太难看了，所以历年都没选中武状元，把于金彪给气的。干脆自己也不去考去了。在这于桥镇一带，他的声望是最高，在他家族之中，他又是个老大辈儿。别看年岁不大，德高望重，镇背一呼，他们宗族全都响应。他呢，以保护山林为名，暗自养兵，光于桥镇的装兵也不在5000左右。这5000来人全都是20岁往上、25岁往下，年轻力壮的。于金彪抽出时间训练他们刀枪棍棒，训练他们各种马术，排演各种阵法，所以这5000人都是以一顶十。另外，于金彪有个胸心大志，别看他在于桥镇，他也看出来了，猿人不能久长了。这吴道的昏君元顺帝把老百姓都恨坏了，天下狼烟四起，刀兵滚滚，不定哪一天元顺帝就完了。在混乱之中，有能为的人都要创创业，乱世出英雄。于锦彪一想，我也折腾折腾，天下乃人人的天下，不是一人一姓的天下，我就不行当两天皇上吗？哎，你看他想当皇上呢。在前些日子，他来个朋友，就是活神仙刘伯温。于金彪一见喜出望外，因为这个刘伯温是当世的高人，谁都敬佩他。于金彪把刘先生请到家里热情款待，就向他请教天下大事。刘伯温就把当今的形势详细的向于金彪讲了一遍，于金彪这才觉着茅塞顿开呀，眼睛也看得远了，心里头也觉着痛快。特别是通过刘伯温的介绍，他知道当今有位豪杰叫朱元璋，哎呀，他心里也非常高兴，就问刘伯温：“这个朱元璋现在在什么地方？” 刘伯温告诉他不必着急，两座山到不了一起，两个人早晚有见面的机会。说朱元璋是当时的明主，未来的皇上，像你这么大的能为，如果保了朱元璋，将来必能封王封侯。于金彪也乐呀，说既然那么办，我下一步怎么办呢？刘伯温说我也不走了，我帮着你操练军队，等着迎接明主，派人四面打探朱元璋的消息，如果知道有确实的地点，我们把他请到于桥镇。
好吧，
于金彪就答应了，派出四路人马探听消息，说今天就是得到消息了。有的探马拦截回到于桥镇，向赛展雄、于金彪做了报告，说真武鼎那打起来了，据我们知道有一人叫朱元璋，领着老百姓暴动了，跟三江大帅陈也先夜里打了交手仗。于金彪一听不敢怠慢，马上传令披挂整齐，点兵亮队，他那意思准备赶奔真武鼎，没想到在庄村的外头遇上朱元璋，这不是个巧合。于金彪一想，我头一次见着英主啊，刘先生跟我说了，叫我建功立业，有刚得使到这儿上，哎，我让明主看看我于金彪是何样的人物。想到这心中高兴，各位你大家闪退一旁，主公不要担惊害怕，你把陈也先交于某家。再看赛展雄的于金彪走身为大战陈也先，才有兵马取襄阳。